哎，问你个问题，机器人领域最羡慕 AI 大语言模型领域的什么？答案是数据，你猜对了吗？
We don't have that data for training robots. It's not on the internet.
The video data out there isn't enough. Like, it's not.
当 scaling law 让大语言模型一路狂飙，用万亿参数涌现一代又一代更强大的智能之际，机器人领域却被数据荒漠所困，让具身智能的泛化性和自主性进展迟缓。为什么 AI 能用的数据机器人用不了？机器人的四层数据金字塔是如何运作的？每一层的进展和技术困境分别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才能解决掉机器人的数据难题呢？
Hello， 小伙伴们，欢迎回到硅谷101，我是陈倩。这期视频啊，继续我们的机器人专辑。之前呢，我们已经讲过了灵巧手、机器人闭源模型，还有开源模型。那这一期呢，我们来聊聊这个领域非常核心的部分——数据。
为此，我们飞到上海，走进了机器人数采工厂，甚至我们亲自有机会尝试了一下遥操作采集员这份工作。
啊！哎呀！
以及和 Sherpa 等机器人公司们聊了聊机器人数据的技术路线与未来发展。
它的难点就在于这些数据天然是不存在互联网上的，
操作员是感受不到机器人的感受。
面对这个数据荒漠嘛，我们算是种下第一棵树，希望将来能变成一片森林。
很难对齐这个物理世界的环境和现实世界的环境的这种迁移，目前还需要一些科学方法上的一些创新。
那大家就跟随我的脚步，一起走进机器人的数采工厂吧。首先呢，我们来回答一个问题哈，什么是机器人数据？它跟 AI 大语言模型以及呢图片和视频模型的数据有什么不同呢？
大语言模型是靠吃掉互联网变聪明的。 GPT-4 的训练数据量以万亿 token 计，相当于把人类有记录的知识积累全部摄入。简单来说， AI 生文、生图以及生声音、生视频的模型参数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大语言模型用的是世界的文本语言，包括文本、代码以及标注过的结构化文本，来帮助 AI 理解和生成语言序列。类似的，图像模型用的是世界的瞬间截图，声音模型用的是世界的振动信号，而视频模型用的是世界的连续变化，而这些数据都大量存在在互联网上。
当然哈，这是不考虑版权的前提下哈。
而机器人需要的数据，需要的是具身本体在真实物理世界里和具体物体发生具体交互时产生的多维度传感器信号，视觉、力觉、关节位置、电机控制量全部要精确同步，时间戳对齐，才能够构成一条有用的训练轨迹。
这些信息从来没有被系统性的记录过，也没有任何理由会被动的产生。
完整的数据，这里面会包括各种传感器所带来的数据，有视频还有一些其他的力触觉传感器等等的。它的输出是对身体上每一个电机关节的一些控制量，能够控制全身多达几十个自由度的关节，是吧，能够协调一起去完成具体的一些事情。那么它的难点就在于这些数据天然是不存在互联网上的，它需要我们去以某种方式去采集它那这里面无论是在真实的环境里面去采集，还是在一些虚拟的世界里去采集，它都需要去首先布设机器人，搭建场景，再次呢就是要引入像我们后面看到的这些工作人员，我们叫做遥操人员，控制机器人去采集这类数据。
我觉得数据最大的难点是在于我们没有办法采集到机器人去操作的数据。我指的机器人去操作就是机器人自己在那里干活的数据，而我们更能采集到是人在操作的数据，比如一些 mocap data， 比如一些 YouTube data， 所以要去做好 teleoperation， 让机器人去操作其实比较困难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操作员是感受不到机器人的感受。
这就是整个行业数据困境的根源。每一条高质量的数据啊，都必须从零开始生产。我们来用几个数字试图展示一下这个缺口有多大。
谷歌 DeepMind 在研发机器人模型 RT 系列第一代的时候，调动了13台机器人，在办公室、厨房环境里面持续采集了整整17个月，才累积了大约13万条的操作轨迹，覆盖700多项技能。那为了训练 RT2， 谷歌是联合了全球34所的研究机构，把60个已有数据集全部合并，加上来自22种机器人平台的真机数据，才凑出了 OpenX Embodiment 这样的一个包含超过100万条操作轨迹的开源数据集。而这已经被认为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跨机构真机数据集了。但是即便如此，它涵盖的527项技能和对应的场景和现实世界的需求之间依然是以数量级计的差距。
那么面对如此难获得的机器人数据怎么办呢？那如今啊，行业摸索出了四条并行的路线，它们的质量呢是由低到高排列，构成了一个金字塔，每一层都有自己的优势、上限还有真实的代价。那接下来我们就一层一层的给大家拆解。
金字塔的顶层就是遥操数据，又被称为真机数据。遥操员通过外骨骼或者遥操系统实时操控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完成操作，机器人所有的传感器全程录制，这层数据信息最完整。真实的物理接触、真实的不确定性、真实的失败和恢复，是今天让机器人真正能在现实场景落地的核心原材料。我们也正好有机会来到上海，走进智源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工厂，看看真机数据是怎么采集的。
我们这里有200台机器，然后每个机器它至少有一个采集员，有一些任务的话它还会配备一位同事来搭配它来布置场景。
但你以为遥操员是一个很简单的工作吗？ No no no， 答案是并不是啊。反正我在现场是试了一下，发现这个工作还是挺有门槛的。好，哎呀，哇，这个真的比我想象中难很多。哎哎呀，我现在全身都很僵硬。哎哎，快了快了快了啊。哦，太不容易了，我应该没有办法成为金牌的数据采集员了。一个数据采集员他需要什么样的资质才能把这个数据采集好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天赋。
这个需要什么样的天赋？
好的数据采集员和差的数据采集员，它可能是三倍的效率的差。我认为一个有天赋的数据采集员，首先是一个协调性非常好，然后空间感特别好的一个人，因为他在采集数据的过程中其实是隔空在控制另外一个身体，他是没有直观的反馈的，更多只能通过自己肉眼来闭环。机器人的手臂和人的手臂构型也不一样的，人很多能达到的姿态机器未必的能够到，所以他也要去预判机器人怎样才能更高效的去够到，去设计自己的一些轨迹啊。其次就是说你的空间的这种精度判断要很准，是吧？不能是空间比较差的话，明明你想要让它去抓那儿，但你自己就抓过了，或者够不到，或者一夹滑了，对吧？这种就是非常常见的。还有体力好，对吧？
体力好，
一天下来其实非常辛苦的。嗯，
有些人是站着采的，有些人是坐着采的，就两种感觉不一样。
那从刚入门的一个采集员到你这样的金牌采集员需要多长时间？
来的话就是需要有一个周的培训时间。培训过后的话你先入门。入门过后任务的难度逐级递加。
即使是有天赋的采集员啊，从零基础到现在这个90%功力吧，一个月时间估计也是要的。Zero to hero 要一个月吧。
对于一位专业的金牌数据采集员来说，我刚才失败了 N 次的机器人摆放字母的任务啊，他一次就搞定了。而这样的数据采集啊，为的就是机器人的精确控制能力。
专家水平，
金牌数据采集员的水平。
但就算是专家水平的遥操员，也不一定是每一条都可以被算作是有效数据的。
人类遥操的这个数据它的成功率是多少？当然你说可能根据任务的难易程度也不一样嘛，然后我只是很好奇说这个效率是怎么去算的。
效率对吧，像一个专业的这种遥操员8小时的工作大概能平均产出2到3小时的有效数据，因为这中间呢它一定会涉及到一些两个采集之间一些场景的这个布置，是吧？有时候可能数据的一些上传操作界面再到操作总有一些失败的时候，他可能要丢弃掉重新尝试，
所以就大概1/4。
所以呢大家可以看出来啊，真机数据的优势呢是准确，更容易直接部署，后期调参成本也更低，但是呢它的代价也非常的直白，贵并且慢，不容易指数级扩张。数采工厂涉及到硬件成本、场地成本、人工标注和监督成本以及时间成本，与互联网数据相比啊，规模完全不在一个量级。
我们今年的真机的产能有200万小时，它对应的话我们已经有接近2000台机器人和背后的采集员的这样的规模了。
然后这个规模会越来越大吗？
真机我们今年差不多目前稳定在这个水平，当然看市场的一个动态的需求吧，我们也会去相应的做一些扩产。这个我相信人力成本一定会是将来竞争力和效率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环，不可否认。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发展起了大量的数据采集，在美国相对来讲 进展比较缓慢，因为在美国之前也看到过特斯拉的招聘啊，他采集员的招聘$50一小时，如果是100万小时，今天放在全球就一定是绝对，非常碾压式的这种存在了。
但是问题是，100万小时就能解决问题了吗？
100万小时，我觉得在一些特定的领域应该是可以达到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因为今年我们也在接触了很多数据需求的客户嘛，作为蜜蜂的话，我们也在看很多客户的需求，提出100万小时的单个客户已经非常多了。那这只是第一步，我觉得大家到了100万一定会去想1000万，但即使是1亿小时，对于每年这种大的人工智能公司的基础设施投入来讲，也还是一个非常可控的一部分。
顺便说一句啊，蜜蜂科技正在将真机数据做成一站式的物理 AI 数据服务平台，想要解决的就是当前机器人行业面临的真机交互数据荒漠的问题。蜜蜂科技压注的是构建物理 AI 数据基础设施，实现真机遥操、无本体采集、仿真数据全范式覆盖，并且想要打通硬件、软件、平台运营的全链路。蜜蜂科技2026年的真机遥操产能接近200万小时，同时呢规划采集大约800万小时的 human-centric 数据，背后呢是将近2000台机器人和对应规模的采集团队在中国国内以及东南亚多地同步运作。
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就是机器人行业中的石油业务，而数据生态正在迅速的崛起，并且呢需求量非常大。好，那么聊完了最顶层，我们接着来看一下机器人数据金字塔的第二层，就是仿真合成数据。
金字塔从上往下的第二层就是仿真合成数据这条规模效应最极致的路线了，这也是黄仁勋的英伟达重点压注的路线。
顺便说一个小八卦哈，听说呢黄仁勋的一儿一女呢都在英伟达的 Physical AI 仿真部门，那可见老黄对这一块是有多看重啊。
简单来说呢，这不是从真实世界采集，而是在虚拟环境里面生成出来的数据。与一条一条训出来的真机数据做个对比，英伟达 Isaac Lab 可以在单台 GPU 上并行成千上万个虚拟机器人同时训练，规模可以是无限的，你想要多少数据就有多少数据。比如说啊，机器人公司 Sherpa 在2026年 CES 上面超火出圈的乒乓球机器人，就是花了40个小时用纯仿真数据训练出了 0.02 秒量级的击球反应速度。那这就是这条路线的一个具体案例哈。仿真呢，还能做到一件真机采集做不到的事儿，就是生成现实中极难遇到的边缘场景。机器人在仿真里面可以反复的摔倒，反复的失败，所有的失败都会成为数据，而不造成任何真实的损失。此外呢 Sherpa 的研究科学家还告诉我们，仿真技术让触觉这样真机更难采集的数据有了新的突破。
我们最近跟英伟达合作了一个触觉仿真的一个工具叫 TagMap， 它其实做了这样一个事情，就是对于传统的视触觉而言，你需要在 simulation 里面去建模这样的一个视触觉的指尖。其实你可以考虑的事情是，你不可能在simulation 里面去装一些摄像头去看这个 marker 点的形变，所以我们提出了 TagMap，它是用了物体和指尖穿模的这个深度图作为一种介质，然后在仿真里面我们可以高效的得到这样的一个 deformation map， 并且它有很好的物理特性。那在现实环境之中呢，我们也通过类似的方式得到这样的一个deformation map， 然后通过大量的数据采集，然后训练了一个翻译模型叫 translation model， 然后把 raw image 翻译成了这个deformation map， 然后基于这样的一个 deformation map， 我们其实实现了就是一些技能的 sim to real， 然后它能够做一些精细化的一些操作。
当然呢，这个路线有一个巨大的 bug， 就是刚才我们嘉宾提到的 sim to real gap， 这个字面的意思呢，就是仿真到现实的鸿沟。那问题的本质是啊，机器人在虚拟环境里面练得再好，放到真实世界里面，往往呢会出现问题。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仿真环境是人用代码构建的物理世界的近似，但是真实世界的物理啊要复杂的多。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机器人在仿真里面学会了抓一个塑料杯子，仿真里面这个杯子的重量、摩擦系数、形变方式都是固定的参数，但是在真实世界里，湿手拿杯子和干手拿杯子的摩擦系数是不一样的，杯子里有没有水重量也不一样，光滑桌面和粗糙桌面上的杯子滑动方式也不一样。那么这些细节仿真里面要么没有建模，要么建模不够精确。
那总的来说啊，运动学层面的问题包括关节怎么弯，手臂走什么样的轨迹，相对容易在仿真里面做好，放到真机效果上也还行。但是真正难的是动力学的层面，比如说物体之间接触的时候力怎么传递，软性材料怎么形变，液体怎么流动，那这些现象对今天的物理引擎来说还很难完整的浮现。结果就是啊，机器人在仿真里面练了10000次叠衣服，但是放到真实的毛衣面前，因为布料的柔软程度和仿真里面的参数对不上，那动作呢就会出错。这不是模型不够聪明，是它从来没有经历过真实的物理接触。
目前呢，行业中的解决办法呢，包括了预随机化，也就是说不去做一个完美的仿真，而是做很多不一样的仿真，逼模型去学会忽略差异，抓住本质。那么第二呢，还有把仿真做得更好更真，那这也是因为大家知道在做的事情。那第三呢，是用少量的真机数据去做微调，但是张凯峰就认为最终呢，还需要一个更加创新的解决之道。
现在很难解决的一个动力学的一个 symmetrical gap 是这个环境的 dynamics，也就是说你很难对齐这个物理世界的环境和现实世界的环境的这种迁移的这种我们所谓的 transition model，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目前还需要一些科学方法上的一些创新。
除了 sim to real， 那么 real to sim gap 呢也是目前行业中的核心挑战啊。这个词儿你看和 sim to real 它是反过来的哈，意思呢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把真实世界准确的搬进仿真里面。
因为啊，现实世界实在是太复杂了，咱们的真实环境里面有无限的细节，噪音和不规则的事件，还有很多难以预测的参数，所以仿真世界其实没有那么好建。这里面的细节我们这个视频就先不展开了，仿真数据值得单开一期视频来详聊哈。我们已经在采访当中，记得先关注我们的账号，不要错过我们的深度更新哦。
那现在我们继续往机器人的数据金字塔下面走，来到第三层，也就是动作捕捉数据。
动作捕捉数据集被称为 MoCap， 这个派系呢是用光学设备或者视觉算法追踪人手的运动轨迹，比纯视觉多了怎么动的信息维度。那动捕数据的本质呢是记录人是怎么动的，然后再把这个动作映射到机器人上。比如说机器人算法公司 Physical Intelligence 的派0系列就大量的使用了这类数据，而派 0.5 在大约400小时移动操作数据和大规模网络数据的基础上，实现了在真实家庭环境里面完成长程任务的能力。它的优点是数据质量高，尤其在运动结构上能够大幅度减少无效数据，对复杂动作特别有效。大家看到的很多很 fancy 的机器人跳舞、武术等等任务啊，都是用到了动作捕捉的数据收集，而这是纯强化学习很难达到的效果。
但是呢，这个路线除了成本贵，还有数据覆盖有限之外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劣势，就是人毕竟和机器人的结构呢不一样，那么这就是 embodiment gap。
一个方面是你看到的视觉上它是人的手而不是机器人的手，所以它有视觉上的这种gap。第二个问题是它有state 上面的 gap， 比如说你通过动捕或者其他的一些方式得到的这个 state， 它其实是不准确的，它会有一些自遮挡的问题，它会有一些被物体遮挡的问题，所以它你得到的动作也是不准确的。
embodiment gap 的意思是呢，人的身体和机器人的身体之间有一道操作语义上的沟壑。人手在操作的时候依赖皮肤上密布的触觉感受器，每抓一个物体，神经系统都在实时根据触觉反馈调整力度，而机器人没有这套系统，所以呢，即使动作轨迹被精确复制，完成任务的能力也不会自动跟上。
除了 embodiment gap， 还有另外一个没有克服的难题，叫做 functional retargeting。 它的意思是机器人只是在模仿动作的形状，而不是理解这个动作要完成什么。
也就是意味着你把人的动作映射到机器人动作上之后，它只是做了一个运动学上的一个对应关系，它没有真正的去实现这个操作本身的语义上的一个对应。
也就是说啊，动捕数据呢会出现比如说关节角度超限、力矩不够、平衡失败等问题，那这就让这个层级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和一会儿我们会讲到的第四层的视频数据一起呢被认为是低质量数据。
从 YouTube 到抖音，人类完成各种任务的视频海量存在，这是今天具身智能训练里面唯一真正不缺的原材料。
但它能够教会机器人什么呢？
更多是让我们的机器人的模型大脑去学习一种通用的表征，就是说简单的认知，以及说很多物理规律的一些粗浅的一些认知但是呢，就是说它还只停留在一个认知的阶段。
杨宝清用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啊，看再多别人打乒乓球的比赛视频，你第一天拿起球拍也接不住球，对吧？那视频呢，给机器人建立了关于物理世界的基础认知，知道乒乓球是什么形状，知道打球大概是什么动作，但是从知道到会做之间隔着一道鸿沟，视频里面根本就没有动作信号，只有结果。
互联网上的海量视频数据也被 Sherpa 称为是最低质量的数据啊。
YouTube Videos 最大的劣势是它没有力和触觉信息，它的优势是它的量非常大，然后它能够给我们一些信息，这些信息包括世界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常常讲 World Models 就是利用好了这种In the Wild 的数据来训练这样的一个 World Models。 第二个事情是它能够给我们一些操作的一些信息，比如说这个 Affordance 是什么，那这个信息对于我们操作来讲其实也非常关键。
在进一步聊视频作为机器人数据之前呢，我们引入两个很关键的概念哈，分别是 egocentric 和 humancentric， 这两个分类呢是视频数据中被认为对机器人最有用的数据。
egocentric 的意思是自我中心数据，也就是以机器人的视角看出去，看到桌子、杯子、自己的机械臂，甚至呢还有遮挡、接触和动态变化这样和行动绑定的第一视角视频，并且能够直接用于决策的数据被称为 egocentric。
为什么这个视角很重要呢？是因为机器人从它的摄像头，特别是人形机器人哈，它看到的视角就是这样的。
苹果在2025年5月发布了一个 egocentric 的数据集，名为 EgoDex， 用 Apple Vision Pro 采集了829小时第一人称视角视频，每一帧都配有手部每个关节的精确 3D 追踪数据，覆盖机械带、折叠衣物等194种的桌面操作任务，数据集完全开源，希望能推动机器人灵巧操作研究。那最近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蜜蜂科技呢，也是推出了 MEGO 系列无本体数据采集设备 MEGO Gripper 和 MEGO View， 搭配 MEGO Engine 一站式数据治理服务平台，试图去降低物理 AI 数据采集对实体机器人本体的依赖，让高质量的第一视角数据走向轻量化、规模化和全场景化。
另外一个词啊 ，human-centric 数据的意思呢，就是围绕着人类行为和意图以及偏好或示范来构建，用来呢让机器人学习人类想要的行为方式。
比如说人类抓杯子、人类开门、人类折叠衣服这类的人直接做给机器人看的视频，能够让矩阵智能理解人想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以及人类标准中的正确做法。而 human-centric 的数据呢，可以是第一视角，也可以是第三视角。
来，我们来总结一下哈， egocentric 是第一人称视角视频，但是呢任务不一定和人相关，而 humancentric 是人类意图的视频，那么这两者交集的那个区域呢，就是 egocentric 加 humancentric 这个人类在第一视角下完成任务的数据，那么这是被视为视频数据当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比如说呢，英伟达在今年三月推出的 EgoScale 就使用超过20000小时的人类视频进行预训练，涵盖数千个独特的任务和环境，精确的骨骼手部追踪使模型能够提取并且重新定位21个人体运动关键点，从而构建统一的机器人运动空间。
所以呢，虽然 YouTube Data 被机器人专家们各种嫌弃哈，但是你想想，因为它的海量存在和低成本效应，如果某家公司通过某种技术突破让这些互联网视频变得更可用，能够大幅度提升机器人的表现，那不就赚大发了。这正是目前各大公司压住的重点啊。
特斯拉在2025年6月做了一次重要的策略调整啊，把此前依赖动作捕捉套装和 VR 头显的采集方式呢，换成了摄像机头盔，让工人带着装有5个摄像头的装备录制日常操作视频，再用这些视频训练 Optimus。 公司内部表示啊，这样能够更快规模化。
顺便说一句哈，自动驾驶不就是 egocentric 的数据吗？而且呢 FSD 不就是用视频数据驱动汽车这个物理本体的案例吗？所以呢 Optimus 会在视频数据路线上再次的压住，我也是一点都不意外哈，这也是非常符合马斯克的第一性原理了。而同时呢，初创公司们也在如何将低质量数据变得更可用这个路线上有着非常积极的尝试。
在今年年初啊， Sherpa 发布了 CraftNet， 他们用一套触觉反射层 System 0做补偿，机器人上层策略只需要给出粗糙的动作意图，底层触觉感知系统根据实时力反馈自动完成精细调整。那这个设计呢，从硬件层降低了对上层数据精度的要求，使得低质量动作捕捉和视频数据也可以被利用起来。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 System 0的话， 所以我们可以达到一个点石成金的作用，就是能够把大量的低质量数据用起来，因为我们的 System 一只需要给出一个粗糙的动作、粗糙的手势以及它的操作意图，就能够去实现一个 Fine Manipulation 的能力。
好，我们说完了机器人数据的四层金字塔结构哈，各自的优劣势以及各层级正在发生的进展。你会发现那个真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真的是有道理的。你看啊，最精确最高质量的真机数据呢是最少最难获取的，而最容易获取的视频数据呢又是质量最低最不可用的数据。所以呢，行业现在的做法是，我把它们混合起来用，能不能又平衡数据质量，又能平衡一下成本呢？那么这个混合的配方又是如何实现的呢？我们在业界跟很多机器人公司聊哈，目前一个普遍的共识是，这四层金字塔代表着数据的不同来源，并且呢，也要适配不同的具身本体和模型，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每个公司都会有自己的配方和天平。
它其实可能是一个整合的 solution， 到最后，
对，它会是一个整合的 solution。
那分别就是它们中间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子？
现在来讲，我觉得很难说，究竟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是黄金配方啊？因为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配比，然后达成一个单一目标的问题。因为现在首先在技术路线上还有很多，多路径的探索，它并没有说归依到一种确定的范式，大家一个确定的配方就能完成一个非常好的效果。其次，我们训练机器人模型目前的目标和目的也不是唯一的。在有一些情况下，可能我们训练一个机器人就是要让它在某一个特定的场景干到极致，让它去达到比如说工业场景人的这种节拍效率100%的成功率。但有一些场景它可能更考虑是一个泛化性，它能接受你成功率没有到100，也许98-99它是可以接受的，甚至是允许人去在过程中做一些干预，做一些接管兜底，是吧？但它对泛化性要求很高，面向于这种不同的目标，不同的要求，其实大家用到的数据比例也会不一样。
而对消防来说呢，答案也很类似哈。对于不同的任务呢，他们采取了不同的数据策略。
我们的乒乓球机器人其实是在仿真里面训练的，然后它大概是训练了40小时左右。然后我们的发牌机器人其实是用的是 imitation 的这个方式来训练的，它大概是用到了200-300小时的 teleoperation data 以及一些 egocentric 的数据。
那张凯峰也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平均的一个估算，在训练较为复杂的任务当中啊，各层数据之间的轨迹数量比呢，大约是遥操数据和动捕数据的比呢是1:100，那动捕数据和互联网视频的数据呢是1:100，那换算下来，遥操数据在整个数据池里面大约是1/1的存在，但就是这1/1，往往呢是最终决定模型能否在真实场景里落地的关键。
如果非要我选择一个更重要的点的话，我会选择数据质量，因为只有有好高质量数据，你才能够训练出有用的模型。然后，但是如果我们的数量很难去规模化的话，其实我们需要做一个折中。那这个折中的话，可能就像我刚刚讲的这种数据金字塔的方式，然后把每一部分的数据都能够利用起来，它能够去理解环境的一个变化，也能够去理解这个操作的语义，然后最终能够帮我们完成这样的一个操作任务。
那以上呢，我们聊到了智源这样的中国机器人公司如何去处理数据问题，太贵太慢，就直接呢把它做成工厂，利用人力成本和效率优势来打造护城河。但在人力成本高昂的硅谷，几家最受关注的机器人公司却不得不走数据的捷径路线。
比如说 Physical Intelligence 的数据策略呢，就是靠精度加迭代。他们在旧金山 Deadline Chocolate 工厂部署了一台机器人，整天打包巧克力盒子，同时呢在办公室提供咖啡服务。员工在 Slack 里面发我要一杯拿铁，机器人呢就会去做。那创始人 Sergey Lavin 的哲学是，就去看当机器人不得不在真实世界里面完成任务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以及这类部署的数据能如何继续的改善系统。那在这个基础上啊，派试图让机器人在真实部署里面通过强化学习 RL 去持续的自我改进。2015年11月发布的 Pi 0.6 用的一套叫做 Recap 的方法，在折叠衣物、装纸箱、做浓缩咖啡等任务上，把最难任务的吞吐量提升了1倍以上，失败率降低了大约一半。2026年3月发布的 RLT 方法引入了一个特殊的输出 token， 作为 VLA 模型与轻量级 RL 策略之间的紧凑接口，只需要几小时真实操作练习，机器人在精细操作任务上的速度就能提升三倍，某些动作甚至超过人类遥操员。
那么这条强化学习路线的吸引力在于啊，机器人自己产生自己的训练数据是绕过了人工采集，但是呢，它有三个今天还没有好答案的真实问题。那第一呢是奖励函数，衣服叠得够好的标准呢很难量化，定义不准，机器人呢就会去找捷径，比如说呢把衣服揉成一团塞进角落，因为这样占用空间最小，是满足了某个错误的优化目标。那第二呢就是安全边界，机器人在客户生产线上试错，每次失败都有现实代价，损坏产品，影响节拍，甚至呢伤到工人。那第三呢就是数据归属，强化学习数据是机器人用客户的物理空间和物理资产试错产生的，所有权比遥操数据更加模糊，那遥操好歹有明确的人工生产主体，但是强化学习没有。
如今 Physical Intelligence 在 PI 0.6 上面验证的场景是相对结构化的任务，在受控实验环境里运行了13小时，距离真实工厂大规模部署，在陌生场景里面稳定运行还有相当的距离。除了强化学习 RL 路线，派同时在探索用我们上面提到的 Egocentric 视频去补充训练数据。派在2025年12月发布的研究显示，一旦机器人基础模型积累了足够的真实操作经验，加入第一人称人类视频之后，各个泛化任务的平均成功率接近翻倍。2025年9月 Figure AI 与全球最大另类资产管理公司 Brookfield 签署战略合作，那 Brookfield 呢管理着超过10万套住宅、5亿平方英尺的商业办公室和 1.6 亿平方英尺的物流空间。那 Figure 的计划是呢在这些真实的家和写字楼里面让人带着摄像头拍视频，再用这些视频训练 Helix 模型。它的目标啊是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最多样化的人形机器人预训练数据集。Brookfield 呢同时是跟投了 Figure 超10亿美元的 C 轮融资。Figure 随后呢是发布了初步结果啊， Helix 模型在只用第一人称人类视频训练，没有任何机器人数据的情况下，已经能够根据自然语言指令在杂乱的真实房间里面导航移动了。那还有一家更小的创业公司 Sunday Robotics 走的路呢是更极端的，他们直接付钱让普通人在家里面录自己做家务的视频，然后呢用这些视频去训练机器人，把数据采集员啊直接变成众包经济的工作。
那如果我们看看不同机器人公司如何压住数据路线，我们会发现哈，不同的市场因为生态不同做出了不同的决策。那整个硅谷呢是在往视频数据靠的，减少对遥操的依赖，压住可以被动规模化的采集方式，那么这和中国公司的方向是形成了差异化。但是呢，这两种选择可能也无所谓对错，因为呢，我们还在行业的一个超级初期啊，任何的尝试都是有意义的，特别是对于数据来说，开源更是一件广受欢迎和好评的事儿。
2024年，智源做了一件让行业困惑的决定，把自己辛苦采集的百万条遥操数据打包成了 AGI Bot World 的数据集，免费向全球开放。
但是这背后呢有一个被大多数报道忽略的行业困境。
2023年到2024年具身智能公司大量涌现，但整个行业面临一个根本性的认知危机，没有公共的数据基准就无法判断一个模型的训练方法对不对。谷歌的 RT 系列和开源模型 OpenVLA 在学术界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是开创了 VLA 这个范式，但是因为训练数据全是学术级的数据集，在实际场景里面的效果依然很有限，这导致这个范式的真实潜力啊长期得不到验证。
这个事情一定得有人迈出第一步，是吧？工业界的人有人得迈出第一步，因为否则的话就是谁也无法去真正训练出高质量的模型，且有一个公允的benchmark 的数据集去做 benchmark。 面对这个数据荒漠嘛，我们算是种下第一棵树，希望将来能这个变成一片森林嘛。
而这棵树发芽了。
2025年3月，英伟达在 GTC 大会上发布了第一代具身基础模型 GrootN1， 而 GrootN1 训练所用的真实世界数据里面大约 80% 都来自 AGI Bot World。而开源的连锁效应还不止于此，越来越多的学术团队在用了 AGI Bot World 之后呢，转而去采购智源的机器人本体做研发，因为呢，在同一款本体上面采集的数据，在这款本体上训练出来的模型效果会更好。
也就是说啊，数据开源带来了生态，生态带来了硬件销量，而硬件销量能够产生更多的数据。那说到这里呢，我们看到机器人的数据工厂在建，开源生态正在形成。下一个问题是，具身智能能否形成真正的数据飞轮呢？
这是绝对会存在的。具身智能跟大语言模型其实太一样的。数据飞轮的核心要义就是说，我在模型部署之后，在用户的使用过程中，它还能够持续的接收到反馈，然后利用这些反馈去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最终变成用户体验的一个提升。机器人现在其实更需要这样的飞轮，也更会催生这样的飞轮，因为语言模型相对来讲它的容错度是比较高的啊。今天大语模型跟你絮叨说一堆话是吧，里面可能说几个字啊，似是而非一些，你觉得还好。那机器人它如果是作业，你进工厂打螺丝是吧，你这个就是毫米级的东西，你差一点点可能就不行了，一定是需要在这个现实的部署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失败的这种场景，然后把这些数据采集回来，然后不断的去提升，才能达到我们刚刚说进工厂啊，人类的节拍啊，百小时千小时 MTBF 这样的一些级别。
这样的一个数据飞轮，比如说你要类比大语言模型的 scaling law
啊，
他们是一回事儿吗？还是有区别的？
其实他们就基本上还是一回事儿啊。数据飞轮就是一定要在使用的过程中，在真正实地部署的这种形态下去持续收集数据。那这一套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是在我们的所有的机器人产品上作为一个标配搭售的。在用户许可的情况下，我们会像现在这个自动驾驶的这种功能一样，它去收集那些高优的数据。
部署的机器人收集到数据当中，有大概有多少的比例就可以回流回来再给咱们进行一个训练？
大概的比例我估计也就是可能在5%以内吧。因为大部分时间它这个数据对我们来讲并没有提升的意义，它因为都是成功的，属于是已经会的东西，
所以你们只需要失败的，
我们只需要还不会的
啊、
要不然天天这么多车在路上跑，全世界的存储都存不下这些实时的数据，大家都是触发一些高价值的数据。
但飞轮能转不代表转速能够达到预期，这里有一个比飞轮更基础的问题，具身智能的 scaling law 是否成立呢？在语言模型里面，这个问题有着明确的答案，数据翻倍，模型变大，能力就会涌现。但是机器人行业目前还没有答案。
至少我们需要看到，随着数据量的增加，随着模型的这个规模的变大，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能够有这种智能的涌现，它能够实现任务级的泛化能力。我认为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任务级别的泛化。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泛化往往是一些比如物体的泛化，比如说我看到过很多的物体能够实现物体层面的泛化，也能够实现环境层面的泛化，但是在任务层级的泛化我们还没有看到。
而这里就是关键区别了，物体泛化也就是见过类似物体就能够处理，和任务泛化也就是从来没见过这类任务也能举一反三，这是两个完全不同量级的能力哈。前者在今天呢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但是后者还没有可信的证据，而这个证据是整个机器人行业走向下一步进化的钥匙。而在机器人大规模部署之前呢，我们可能都不会有答案。
Pi 的创始人 Sergey Lavin 教授在他的 Substack 上面写道，在美国有大约10,000家麦当劳，一旦每家麦当劳各放一台机器人，每天工作2小时，一年就能够产生1000万小时的具身智能训练数据，比现有全球积累的总量还要多几个数量级。
在今年3月底啊，智源率先在产量上突破了10,000台具身机器人。我们距离找到这把机器人的数据钥匙是否更近了呢？我们拭目以待。好啦，这就是我们的机器人系列的最新一期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将带大家走进机器人的本体测试工厂啊，聊聊机器人的本体与硬件供应链。之后呢，我们也准备就仿真数据这条线再进行深度的挖掘。大家不要忘记关注硅谷101哦，之后的内容会更加的精彩。那么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你们的点赞、留言和转发是支持我们硅谷101做好深度科技和商业内容的最佳动力。我是陈倩，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啦，拜。